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二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哎，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哎，这个我们也相当的奇怪，为什么当这些人在，当这些加利利人哈，这些老土，他们用最流利的方言，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台东乡下的农夫用说最流利的法文或德文，哇，那会叫台大的这些回国的教授都很稀奇，他们讲的德文法文讲的比我们还好啊，他们讲的这么流利啊，那他们应该很吃惊啊，他们应该很敬佩啊，他们应该五体投地啊，他们应该相信啊，为什么他们会惊讶猜疑讥诮呢？然后在第六节我们看到他们是纳闷，他们不明白。好， 我再把那个 scenario， 把那个状况再描述一次。各位，如果您今天是台大的英、我们说的、或者是台大 日语系的教授吧，或者是法文系的教授，台大没有法文系，就是外语的，你教法文的，然后你听到一个乡下的农夫，你回到你到田野考察，哎，发现一个乡下的云林乡下农夫，老农夫根本不要说日语，连国语都法语连国语都说不太好，他居然能说法文，说的比他还流利，说的很奇妙，说上帝的大作为，说你这个教授所知道的上帝的大作为，哦，那你应该很稀奇很敬佩，为什么会纳闷呢？好，纳闷、惊讶、稀奇，这个好像是比较正面的，就是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那为什么会讥诮呢？为什么会猜疑呢？猜疑也可能，猜疑就是他们怎么会说这些，还是说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骗局当中，叫猜疑哈？就是这些字眼呢，有点好像我不太能想象，我应该想象就是除了惊讶就是稀奇，可能也会纳闷，但是不应该猜疑，更不应该讥诮，怎么能讥诮他们呢？好，我就想到说，每一次当圣灵工作的时候，神奇妙工作，事实上像这个，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奇妙了，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各位，圣灵的降临那个重要性跟耶稣的降生是一样重要的，就是神开始展开了他的工作。耶稣的降生是救赎的开始，圣灵的降临是把救赎工作完成的开始，就是让这个已经完成死里复活耶稣的事情被传遍天下，那当然都是重要的。那上帝做的任何事情，包括这种奇妙的大作为像显出来的时候，各位，对我们罪人，我想都会产生这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就是很巨大的哈。如果是一般的，当然我们又说了，上帝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巨大而伟大的，不过我们人有信心就看到那是最伟大的。各位，现在没有任何重大事情发生，对基督徒来讲正有最重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上帝没有让地震海啸发生，上帝用他全能的命让这个宇宙在一种最有条不紊的情形下进行，那伟大极了。我们信靠上帝，没有哪一秒哪一分神不在做最奇妙的工作。不过我们在说就肉体来讲，有的时候有些作为好像特别奇妙，特别叫人震惊吧，大地震、大海啸，通常我们也遗憾是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比较会觉得这是上帝的大作为。好了，那当然五谷丰收啊，这些也是上帝的作为，不过吃饱喝足的时候，人更不会想到这是上帝的大作为了。好，我只是在说哈，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有没有大灾难，或者是彗星，或者是流星雨，或者是很特别的事情，通常是灾难，或者是丰衣足食，今年特别风调雨顺，今年一个台风都没有，今年一点都不缺水，今年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非常的温暖啊，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各位，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就是很多人很吃惊，如果那真是很大，另外呢还是会有人讥诮。各位，大海啸的时候不是还是有人讥诮基督教的信仰吗？真有上帝怎么会这样，他不会悔改，他不会认罪，他不会恐惧，他不会战兢。 那当五旬节的时候，上帝的作为来到的时候，各位，人也真是一方面他不能不吃惊，一方面他不能不因为他的罪性，在这个吃惊的现象中还是要 justify 合理化他的不幸，还要合理化这些人，他要批判这些人的错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的罪性一方面没有办法拒绝，不能不承认是有，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还要拒绝，还要讥笑。这个拒绝和讥笑呢，可能也还有一点的道理。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大家能够说出那么流利的外国话，能够讲出神的大作为，为什么听到的犹太人除了纳闷、惊讶、稀奇以外，会有猜疑和讥诮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是当上帝每次工作的时候，人不能不惊讶、纳闷、稀奇，因为这是神的作为。 Marvel， 哇，太棒了！惊讶 Surprise， 哇，太棒了！纳闷 Confuse， 怎么可能？哎呀，太稀奇了！总之，这是一种敬佩。但是呢，我也说，我们人心中的罪恶、罪状，又想否认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就找一个理由来猜疑他们是怎么回事，是什么理由他们，反正不是正确的理由、错误的理由，他们能够做这么奇妙的事啊？他是不是抄来的？他是怎么样的？哦，在教会历史历代也有，当上帝做奇妙事情的时候，不信的人总会把他用更奇妙的方法，也就是说更不合理的方法来解释掉。比如说这个宇宙的形成，各位，如果您是物理学家，尤其是您越是专家的话，越会承认一件事，这宇宙的形成实在太奇妙，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议。如果就是偶尔碰撞来的，简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可是呢，如果你不信上帝，包括 Stephen Hawking 这样的人很天才，他就说反正就是这样。他们在说非常稀奇的事，你学生交一篇论文，你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哦，就是我请一只猴子来按打字机打出来就是这么好，就是偶然发生的。他一定不会相信，当不相信一个创造者行了神机奇事来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哦，他们要相信一个更可怕的神迹，就是单单原子的碰撞或者偶然就产生这个，这是更荒唐的事。各位，这一类的辩论在美国进化论和创造论辩论已经很多了，我实在不愿意再讲了。因为当一个科学家也好，当一个无神论也好，当一个平信徒也好，当一个一般的无神论者也好，他不相信这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一位智慧全能的者创造的时候，他就会相信各种荒唐的事。哈佛大学有一个生物教授，他说，哎，千万不要跟那些相信创造上帝创造人讲话，这些人都是非常没有头脑的。他认为，我不知道康德是不是真的讲过这句话，他说就像康德讲的，如果相信这种话的人呢，都是头脑很不清楚的，这种人是什么都会相信的。那这个 Richard Dawkins 这个剑桥大学的牛津大学的无神论者也是说，哎呀，相信上帝的创造，这种人要不然就是疯子，要不然就是不道德的人啊。总之这些人很危险。好了，他们要这样侮辱我们，我们没有话讲。可是G.K. Chesterton 比这些人都更有智慧。G.K. Chesterton 呢，讲的也是，我想叫他们会无话可驳的，是20世纪初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作家，他写过一些短文，我也看过，他也讲过这些话。一个人一旦不信上帝啊，他不是变成一个很严谨的人，他也不是因为很严谨的逻辑、很严谨的推理使他不信上帝，刚好相反，他是根据罗马书讲，他是故意不信，而且当他如果不信上帝，根本不像那个哈佛大学的或者是康德所说的相信上帝、相信创造，就会很愚昧的什么都相信 credulous， 什么都相信，愚夫愚妇。各位，刚好相反， G.K. Chesterton 说是无神论，当他不信上帝以后，他什么都相信了。哎，真的，你看看哈，从19世纪以来，当西方什么都不相信上帝以后，你看看现在西方社会是什么都相信，什么东方的神秘宗教啊，什么轮回啊，什么毫无科学根据的东西，他们都相信。所以， 那个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真理、不相信圣经的人，不是严谨的逻辑学者，不是很有常识的这个理性主义者，不是很尊重经验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是糊涂虫，到最后他们就什么都相信。那到后现代的时候就更是这样。那这方面我希望更有智慧的人更把这些事好好的整理出来。不过我会说哈，人是故意不相信上帝，然后当他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是什么乱七八糟都相信。我又举一个例子，那个 DNA 的发现者 Crick 和 Watson 这两个人够聪明了。Crick 他讲到生命的现象，那没有人比他更懂了，起码在以前没有人比他们更懂了，更有资格讲生命怎么产生的了。他就说生命实在像是一个神迹，因为他是无神论，他不能说是神迹，然后生命的产生实在是不可思议。你知道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他不相信上帝，他提出他可能是外星人造的。各位，外星人是更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但这反映一件事情，他心里内心深处相信 生命不是自生的，不是自己产生的，不是碰撞来的，不是偶然产生的，一定有他的理由，一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全能者来创造，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很坚定相信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有人为我们盼望的缘由，就存着敬畏的心来回答，叫那些讥诮你们、诬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平行人自觉羞愧。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再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我们不要血气，我们不是跟打架，敬畏。哎呀，我们真的在回答的时候，我们不是怕他，那个敬畏不是怕他，敬畏是敬畏上帝啊，上帝造的奇妙，我的罪恶深重，我本来跟他一样完全无知，但是因着上帝的拣选恩待，我居然能够看到这个最浅显不过的真理，却是大家都被蒙蔽的。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不是在欺骗，我们不是在强以不知为知。那叫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当然这里主要是在指道德上我们无瑕疵，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学者，尤其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学者可能更少了，因为那时候跟任何一个时代也要刚刚信耶稣的人大概多半都是比较贩夫走卒的。我们不以此为羞，但是我们的确希望求神加给我们那些敬虔的认识上帝的人，让他们在学问上更能味道，能够反驳这些不信主的人的荒唐的话。还有人讥诮他们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把讥诮讲完了，现在我们讲说被新酒灌满了啊。这个我们也想到在以弗所书里，保罗曾经劝告以弗所的人说不要醉酒啊，就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这是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八节。那很显然这个圣灵充满跟醉酒的现象有一点相似，我们在旧约里也看到，包括扫罗在受感说话的时候，先知说话的时候，以利沙要人弹琴让他能看到什么异象的时候，好像圣灵的充满是有一些跟醉酒有点类似的，就是不是太 code and code 引号的，就是不是太正常的状况，好像是有点怪异的现象哈。我想他们就抓到这一点来攻击基督徒了，攻击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哈。当然今天很多人，我自己没有说过方言哈，我也看过有一些包括历史上的记载，圣灵充满的现象好像很怪。当然我也经历过，甚至我自己也带过这样的聚会，我为人祷告也有人倒下哈。那么有些事情我觉得有些这些聚会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现象，并不是真的圣灵充满。我相信有的是真的圣灵充满，是有一点好像失控，有一点怪异的现象，那么他们就拿这个现象来批评基督徒，说他们被酒充满了。我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一个控告。你古今中外什么时候听过一个人被酒充满了 灌醉了，他能够说出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法文、德文、日文，然后侃侃而谈上帝的作为呢？所以这些人，这些不信的人，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不信人一样，实在是自暴其短，实在是自己错误啊。错误的是你们呐，是你们自己被无知灌满了，不是别人被新酒灌满了。对，他们是有一些很特别的怪现象，但他们绝对不是被新酒灌满了。新酒灌满人不能说出这么流利的那些外国话的。好，那我们说不要醉酒的意思，我想醉酒跟圣灵充满都有一种大概是很强烈的一些感情，很强烈想要表达的。喝醉酒的人大概想说话吧，喝醉酒的人情绪比较激动。我们是说一般的现象，也许也有人喝醉酒就一句话都不讲吧哈。但是一般人喝醉酒就很唠叨。各位，我们喝醉酒，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不管那个充满是说方言或者什么，如果真的是圣灵充满，各位充满的就要满溢出来。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灵充满，一定会满溢出来神的灵、神的丰富、神的话语、神的权柄、神的启示。所以会说话是一定的。一个被圣灵充满，一定也流露出喜乐，极大的喜乐，极多的兴奋，甚至我想也常常有极多的忘我。可能喝醉酒的人也很忘我，那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我想也有那种兴奋的忘我的现象，但是都是清洁的，都是能够口唱心和赞美主的，都不是糊涂人。我这里讲的都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这十八节的上下文，表示真的被圣灵充满，不是糊涂，不是失控的，但是的确有很强烈的感情，有很强烈的丰富的生命力，我相信也有很强烈的智慧。当我们在跟无神论者、跟抵挡人、抵挡基督的人用神的话来辩论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能力。你也记得参孙被圣灵感动或者圣灵充满的时候， 也会发怒，也会击杀许多的非利士人，就是他会有非凡的智力。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非凡的智力，非凡的能力，但是却又显出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正常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来的。我们愿我们都被圣灵充满，我们愿我们每天都背十字架来跟随。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好，这里这个现象我想是表示合一啊，就是他们一起站起来高声的说，这个当然包括刚刚选上使徒的这个马提亚哈。我不是说我们每次聚会要这个样子啊，大家一起站起来表示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说，劝我们说一样话。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容有其他的杂音，常常要消音哈。各位在教会里面啊，在不是基要真理的事上，我们真是容许大家有自由发表的意见。我们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人只吃这个吃蔬菜，有人是什么都吃。哎呀，这个吃的人不要看不起不吃的，不吃的不要论断吃的。我们有很多的宽大的地方，我们更有很多的多元因为在教会里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我们不是说大家都要做脚都要做手，有人是眼，不是说大家都要做眼，不是每个人都要做鼻子，如果都做鼻子谁来看呢？都做眼睛谁来闻味呢？上帝是很丰富很多元的，但在这多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一元就是一切是从神来，一切归荣耀给神，一切以十字架为归一，一切以圣灵而不是以血肉来归一，一切以上帝为归一而不是以人为归一，一切以十字架的救恩为归一而不是人的自救为归一。我刚刚已经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放进去了。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在真理上是合一的，但是我们在爱里是包容的。我们不包容罪恶，我们不包容异端邪说，但是我们包容所有神允许的，甚至我们欢迎不同的肢体。然后在我们不确定的解释经文的上面，我们也包容，只要他尊重神的话，我们也都包容，我们也都思想好。但是在重要的事上事实上在每件事上，我们在包容的时候，我们也更显出我们的合一，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立场，一主一信一喜一圣灵一神一个指望。 现在十二个人站在一起，就表示我们全体，这十二个人是代表全体教会的，我们要对外人做一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是绝对没有第二个声音、第二个意见的见证，所以我们一起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信仰，因为他们要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没有第二个人有第二种意见的，这个不可以有别的意见。这个当然显然是彼得在说的，但是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所以他说我们，可能彼得在说的时候其他人不断说阿们阿们，像有些美国黑人聚会的时候一样，形式上我们要不要这样不重要，但是我们真知道他们是合一的，他们完全同意，因为他们同被一个圣灵所感，他们同有一位主，他们同被圣灵重生，他们同有一位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主帮助我们个人说出不同的话，个人又说出相同的话，用不同的相谈来谈同样一位神，用不同的相谈来谈这位神的大作为，不同又同啊，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今天常常的该同的地方不同，不该同的地方又不同了。该同的地方我们不同是什么呢？该同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信仰，三位一体，神的预定，神的全能，人因信称义啊，这些大家常常最重要的信仰，大家意见不一样，甚至不懂是什么。哎呀，不需要医治的大家要医治，哎呀，好像这个聚会一定都要来参加，这个大家要共享盛举啊，其实就是你捧一下我，我捧一下你而已，把大家累得半死了。我想我们在信仰上，既要信仰上一致，其他做法上真的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哈。好，现在他们站起来说话了哈。对犹太人和住在耶路撒冷人，犹太人我想这是指从别的地方回来的，耶路撒冷是本地的居民了。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再一次说，这是对犹太人说的，因为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当耶稣没有来之前，你单单信靠圣经上的话，就旧约圣经上的话，你当然得救了。耶稣来了，你知道耶稣了，那你就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信圣经上的话，旧约圣经上的话，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你就一定应该要信靠耶稣了。如果你没有信靠耶稣，你信的就是枉然了。现在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啊，我现在一定要让你认识耶稣。各位，今天太多人不愿意高举基督了，包括我知道有些人传福音给犹太人也不愿意谈耶稣基督，哎，就你信摩西就好了，你信律法就好了。各位，这真是大异端啊。任何人，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得救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信靠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可以不跟他讲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使徒的教诲，就是对这些人讲，你们要知道，各位，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对所有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父父亲，或者我们对日本人，对韩国人，对每个人讲都是一样。我们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听，你不听你要沉沦了。我要告诉你一件心事，你不知道，你做错了，你是罪人。这都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宣教的时候，好像很少，大家都不太敢讲这些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讲，能够讲，因为这是应该讲的话。好，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这事关真理，事关宇宙最重要的真理，这也事关你的永远的得救，所以你应当知道。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不是给人家做选择题的，是你非接受不可。当然你可以拒绝了，但是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你要知道的事情。他讲的当然是要解释这个我们为什么现在传讲神的大作为，但是神的大作为后面是跟五十天前的更重要一件事连在一起的哈。也当侧耳听这个使徒讲的话，彼得讲的话，真的就像先知一样，甚至就像上帝一样，像耶稣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应当听我的话。各位，我们是不是叫人听呢？如果我们自己讲的不是神的话，我们怎么有资格叫别人听呢？我们如果讲的不是神的话，人家根本我们应该叫别人不要听。那如果不是神的话，你为什么要传讲呢？如果你自己没有领受神的话，你怎么能传讲神的话呢？我还是说，让我们多传讲神的话，少讲这些人间的一些事情吧。当然，我就不是说我们讲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要念圣经，那都是神的话。我们不是念圣经，我们是把神的话解出来，尊主的话为大。我们今天实在太少 在尊主的话为大的事上，在查经在讲道上见证主的。虽然我听到好多人从我在神学院到今天都听到，哎呀，解经式的讲道要尊重 神的权威，可是看那个内容里面，解经真是解经越解越少了，解得越离谱了，讲的都是其他的夫妻之道啊，或者是什么人际关系啊，这不是不重要，但这些如果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耶稣建立在神上面的话，那人间这些东西多讲不能解决问题的。好，要听我的话，他们真的是要说神的话了。我们在这世上不可以客气，我们在这世上不可以假谦卑，我们就是要对世人说神的话，我们希望他们听。当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如果不是神光照，不是神赐下，我们也不能讲这些话，但是希望我们讲的时候就真的是在讲神的话，因为我们有领受，而且我们明白了，这样就行，叫人家听你应当听的，因为我跟你讲的不是跟你无关的，这是你们的生命啊！我没有想到，这当然就是摩西在《生命记》里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当然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口说的。我今天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哦，我跟你讲的这个不是很轻松的话哦，这个是你的生命哦，你一定要听哦，这是在《生命记》三十章里面所讲的哦。这不是别的事情，这真的是你的生命，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今天跟别人讲的真的不是你的金钱，不是你教养儿女的事，不是你老年退休的事，不是你以后埋葬的事，比那些都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我跟你讲的是跟你生命有关的，事实上就是你的生命。那现在使徒也要对犹太人讲这样的话了。你们要知道这件事，十五节，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你们以为这些人罪，其实你们刚才侮辱他们罪了。我们已经讲过，这侮辱实在是不对的。喝醉的人不会用湘潭来说神的大作为的，那是大博士才说得出来的，而且是很聪明的博士才说得出来。他们没有罪，他们的悟性很清楚。彼得在解释，在讲到他们这些人用湘潭用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的时候，不是他们喝醉酒了。他说因为现在刚刚到四初哈，四初就是早上九点钟，九点钟不是喝酒的时候。各位，当然这个理由不是理由，你要到九点钟喝酒喝醉了也是一样啊。彼得只是哎呀，这你就算没，他们根本没喝酒嘛，就算是六点钟，就算任何一个时候，半夜十二点钟，中午十二点钟，任何一个时候，人家要说你喝醉酒了，还是我们也没办法反驳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要对我们攻击，怎么攻击都可以。现在他攻击我们，说出很奇妙的话，是因为我们喝醉酒，这本来就不值得去反驳的。不过大家都这样说吧。那么彼得就用一句话讲，现在才九点钟，不是喝酒的时候，你要再反驳，我已经不想再跟你反驳了，我就讲出我们没有喝醉酒，现在我要赶快把话进入正题。弟兄姐妹，是的，我们随时要把话进入正题，总是带回到基督这里。当任何人任何事情把那个话题偏离了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一生也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